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午安。我听过一个肢体是这样分享，他说传福音呢，他知道是大使命，不过他觉得很难做。难在哪呢？他说跟爸爸妈妈传福音呢，就是越级挑战。一跟他说呢，在爸爸妈妈撒手拧头，他再坚持说下去呢，他就说你信你的耶稣，我拜我的神，各不相干。跟哥哥姐姐兄弟姊妹前是怎样呢？他们就说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，如果坚持说下去呢，他就说你基督徒思想狭窄，不可以容纳其他的神。跟那些陌生人传又怎样呢？他说更惨，次次吃柠檬，每一次都被人拒绝，好伤。跟那些同事你认识的朋友传又怎样呢？他说一样不行，他知道我的衰嘢语嘢，未开口已经说你说爱我，但你平时是这么吞泼，好惨。他说他明知这个是大使命，但他最怕的侍奉呢，就是传福音。我想这个都是不少基督徒的心声。今个月初有一个人被杀，就是拉登。几个钟头之后呢，他的死讯传遍了全世界，几乎所有大街小巷的人都谈论着拉登被杀。但是二千几年前就有一个人被杀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传了二千几年，就传成怎样呢？根据英国有一个猜传的传统学家 David Barrett， 他几年前做过一个统计，他说全球呢有接近19亿人是未听过福音，是占当时的人口是 28%。 好讽刺啊，为什么拉登死就传得那么快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受死又传得那么慢？虽然现在的资讯比2000年前是快了很多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没可能传得那么慢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那问题好像刚才那位肢体所分享，他觉得传福音很难，所以就没什么怎么做。那问题就是信耶稣那些人，包括你包括我，可能没有尽到传道的责任。对于传福音，保罗说责任已经交付我了。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应有的责任呢？在上个月我在台中短宣，在台中雾峰乡一间叫做和睦中心的教会跟他们合作去侍奉。和睦中心有一个使命宣言，也都是他们的侍奉的理念和精神，就是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。和睦中心去服侍的小孩子，免费提供的功课辅导班，他们服侍的长者，跟他们量血压，叫他们回教会聊聊天喝下茶。他们服侍的大学生，那些大学生很奇怪的，一毕业就走了，就出去醒打工，九年来只有一个大学生愿意留在教会去服侍。他们服侍的重症的病人，垂危的病人，这些病人没什么希望会康复，他们不问回报，这些全部都是没有回报，没什么侍奉或者没什么奉献能力的人。他们是不问回报，见到人家的需要，他们就会去尽上自己的责任，去服侍的责任，去传福音的责任，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，从人家属灵的需要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传道的责任呢？所以保罗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封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书信，即最后一章，发出一个他人生最后的祝福，给提摩太。这个祝福就是务要传道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了第二节。保罗在神和耶稣基督面前祝福提摩太，这个一个很肯定一个很严肃很认真很重要的祝福。我想我们很多信徒都经历过在神面前做那个宣誓，是人生应该最重要的宣誓。而且耶稣基督 是将来会来审判活人死人，即是所有的人的位置。将来这个字呢亦得更好，应该是即将，他的文化是即将，他即将在末日要审判我们，有一个很迫切性和很紧急性的味道。这个祝福都是凭着主的显现和主的国度，显现在新约出现了六次，有五次呢都是指向主的再来，他将来会回来。这里保罗是讲主将来会回来，主的国度即是主回来之后完全的管治。保罗用即将的审判、主的再来和主的管治这三个末世意义很强的观念去发出这个祝福。为什么？我们都知道未来决定现在，我们永远都是为着未来的事情今天去准备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未来知道主会回来，他会审判，他会管治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很应该竖起耳仔很认真地听下这个祝福？所以在和修版和新汉语译本，祝福你这个字他是译做郑重地劝诫你，这个译得更加全神，很郑重地祝福你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和重要的祝福。是什么祝福？保罗在第二节用了五个命令式动词去表达这个临终的托付。第一，务要传道；第二，总要专心，即是总要准备好；第三，就是要责备人；第四，就是要警戒人；第五，就是要劝勉人。用了五个命令式的动词。务要传道是这个祝福的核心，其余四个就是教我们怎样去做到务要传道。很有趣，保罗用传道这个字，如果你留意圣经呢，多数圣经所讲的就是传福音，那个字是不同的，福音和道是两个不同的字。但是保罗在这里特意用传道，亦都是圣经唯一一次将传和道这个字摆在一起。道 Logos 这个字是指真理。保罗祝福提摩太不是单单和未信的人传福音，亦都要向信了耶稣的人传讲神的道理，传讲真理。传道是包括传福音，即是我们教会的医温和医科，亦都包括团契查经、讲道、用真理去建立和去装备信徒，即是 E2 和 E3 的时空。所以窝福是很努力是遵行着保罗这个这么重要的祝福。怎样传道呢？保罗教我们总要专心。这个字在原文的解释是准备好，随时可以做了。保罗在下面这一章下面说他离世的时候到了，就是这个字来的，就死了，即将来了。所以专心就是我们准备好，随时可以起行，随时出发，随时上马了。所以新汉语译本译做什么？都要作好准备，无论得时即是啱时机，或者不得时唔啱时机，传福音或者传道唔系睇时机，总要作好准备，不问收获，只问耕耘。我哋去到台中短宣咧，我哋知道要服侍啲长者，啲长者唔系讲国语，系讲台语，佢哋未必识国语，从年纪同我哋有啲差距，文化唔同，语言唔通。从这几方面看完全是不得时的，不适时机的，不是好时机跟他们传的。但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在香港请了一个懂台语的人教我们简单的台语。我们在香港苦练，即是对于几十岁的我来说真的苦练了一首台语歌，我们向我们献唱。传道是做好你的准备，不问收获，只去耕耘，做好准备去做。传道要做什么呢？跟着他说要让真理去责备人、警戒人和劝勉人。责备人即是指出人的错误，喂，按着真理你真的错了。例如见到一个跟非基督徒拍拖，如果你按着真理你告诉他某某肢体你真的错了，在主里面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如果我们见听到人有婚前性行为，你错了，这个是神不喜悦。 责备人，亦要警戒人。警戒比责备这个字是严重，警戒是带着责罚去提出很严厉的警告。譬如真的有肢体犯了罪，我们会劝戒他，叫他认罪悔改。如果是不悔改的，不愿意的，我们会警戒他，可能教会有纪律的行动。这个是帮他的，我们不是想罚他，我们想帮他回转。最后是劝勉人，用真理提出正面的劝勉，鼓励他们做好一点，或者提醒他们不要做错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经常要喝水去令我的喉咙可以讲到嘢。在劝勉、责备和警戒人的时候，保罗说要用百般的忍耐和教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传了传道，你会明白我们会遇见百般不同的人，有些欢迎你的，有些反对你的，有些是笑你的，有些没所谓的，你说什么他都不听的，有些很骄傲的，有些很固执的，有些是敷衍你不讲真话的，什么人都有。我们总要用百般的忍耐和教训去面对百般不同的人，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将真理传给他们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将真理传给不同的人。保罗教我们用忍耐和用教训，如果只是忍耐呢，就变成纵容，只是教训呢，就会过严。所以保罗教我们忍耐和教训并行，那个人呢，就容易听得入你的劝勉、你的责备和你的警戒。忍耐和教训，它是两样的质素都需要。所以这样说，传道或者传福音一点都不容易，但我们一定要坚持去做，因为除了这个是神的吩咐之外，亦都因为在末世有一个非常之危险的时刻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三到第四节。为什么务要传道呢？因为时候要到了。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时候我相信保罗是指紧有很多假师傅迷惑紧人，传道不得时的时候。就是这个时候来了。在这个时候人会怎样？会拒绝真理。在原文其实这里有个但是这个字的。那些人不是什么都不听，他们按着私欲去增添师傅，他们想听一些自己想听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但是是表达了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，应该听的真理就不听，反而随从私欲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听那些不应该听的东西。在保罗的时代是这样，今天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你问人，喂，钱重要还是神重要啊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圣经怎样说，当然神重要啦。但是现实里面很多人都觉得侍奉马门好过侍奉神，一生都是为钱营营役役，钱是主导了很多人的人生。如果你问，喂，婚姻以外的性啱不啱啊？很多人都知道圣经怎样说的，当然不啱啦。连阿洛斯华新利加都讲，喂，当然不啱啦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会怎样啊？我们很多人在现实里面是抵受不住性的诱惑，随从私欲、同居、婚外情。有些人呢更加增添师傅，拿很多所谓权威呢去对抗真理。某某名人说钱当然是最重要啦，人生不没钱万万不能。某某圣学教授就鼓吹这个性爱自由，你那些什么基督徒的古老十八代，用一些所谓的权威去抗衡真理，就是增添师傅。你知不知道增添这个字为什么？增添这个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下，三章六节即是上面，就是担负罪恶，担负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。增添师傅，增添那些不讲真理的师傅，其实和担负罪恶是没什么分别。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人不听真理，随从私欲，还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什么是荒谬的言语呢？荒谬的言语就是那些假的没有根据的传言。保罗时代是这样，今天是不是这样呢？很多人会信年初一你去上头柱香，你那年会好运一点。很多人会信你年初三去车公庙求签是会灵的。很多人呢他会信你去观音借库 真係借多幾億㗎喎。好多人會去信士丹利街頭主站去買六合彩呢，易啲中㗎喎。毫無根據。但係好多人會去信，會去做。呢啲就係荒謬嘅言語。喺末世有好多好多。正因為末世有呢個情況，我哋就更加要做一個忠心去傳道嘅人，竭力去傳福音，去傳揚真理，幫助人哋認識真理，唔好聽呢啲假師傅，唔好俾呢啲荒謬嘅言語去迷惑。點樣做一個好嘅傳道者呢？保羅教我哋喺第五節，請大家幫我讀一讀第五節。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命令式动词，你觉得其实保罗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很认真的吩咐，在第二节用了五个命令式动词，在第五节用了四个命令式动词，是哪四个呢？第一个是谨慎，第二个是忍受苦难，第三个是去做，第四个是完成职分。第一，谨慎。谨慎可以解做头脑清醒，所以新汉语译本译做保持头脑清醒。如果你凡事都保持头脑清醒呢，肯定你冇咁容易受到迷惑同埋引诱。你諗清楚，你点解会喺士丹利街买会易中啲嘅呢？你諗一諗就知道。冇乜理由啊呢个。第二，忍受苦难。全道你遇咗受苦，有牺牲嘅精神。我哋好清楚，你去傳道，你去傳福音，起碼你要犧牲精神、犧牲體力、犧牲時間。其實我好欣賞去台中短宣呢十一位嘅弟兄姊妹，佢哋犧牲咗復活節嘅假期，佢哋唔去玩，仲要額外請假，仲要自己俾錢買機票，去到台灣早起夜瞓，有一朝要清晨四點幾起身去朝陽崇拜，出錢、出力、出精神、出時間，為了什麼？為了向那些不識的人去傳福音。其實他們是有犧牲的精神，亦都忍受一些苦難，這個就是去傳道。第三，是做傳道的功夫。傳揚福音或者真理，最重要是去做、去實踐，不是講。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呢，有一次講過一個比喻，很有趣。他一次在鄉郊撞到一個人問路，他問伊索，我要由這裡入城要走多耐？咁伊索說、哦、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咁這個人就問、哎、你不要聽錯，我想問由這裡入城要走多耐？咁伊索說、啊、你走得了，你走吧。咁這個人就好嬲啦，我問路而已，你又不答我，還玩我。咁話氣憤憤走咗去。咁冇耐，伊索在後面就叫他、哎、停一停先生，由這裡去到城兩個鐘頭到啦。咁咁你好奇怪啦，头先问你又唔答，而家先答我。咁伊索就话：我唔知你行路嘅速度，我唔知你行路嘅快慢，我点样知道你行几耐先到个醒呢？你唔做过，我点知呢？传福音你唔做过，你点知你做得到呢？你唔做过，你点知你做得好唔好呢？你唔做过，点知你真系俾神去用呢？所以传福音最紧要就系去做。第四，是尽你的职分，是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传扬福音、传扬真理的职分。这个职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，你没得选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忠心去完成这个职分。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面遇到各样的艰难危险，甚至受了伤，他还未算成功的，他还未完成职分的，要击败敌人才完成国家托付给他的职分和使命。传道的人一样的，如果为主受苦，你觉得哎，我已经很犀利了，未算完成职分。为主受苦但仍然坚持传道的道，坚持传扬真理，这样才尽了我们的职分。其实可乐呢，他每日可乐那间公司他每日賣有幾億罐可樂，好犀利喎。可樂呢公司呢有一個好宏大嘅心願，佢話呢個世界飢渴嘅人呢有60多億，呢60多億嘅顧客係需要可口可樂去振奮佢哋嘅生命。 他们要让这个世界的人去喝到可口可乐。如果一间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有这样的宏愿，我不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少少难堪。人需要的是活水，不是可乐。在全世界的人口里面，有三分之二不是基督徒，有三分之一是未听过福音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宏愿将福音将真理传给这些需要活水不是可乐的人？我们有没有一个意象，有没有一个决心去做呢？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者叫做施布真，有一次人问他，他说牧师，如果我们这些信徒不传福音给那些异教徒，那些异教徒会不会得救呢？施布真就答，老友你搞错了，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给他们，我们得不得救？不是他们得不得救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应该尽上的本分。我们同心低头去祷告，在祷告之前让大家低头想一想，你会不会立志和有些实践？你想一想，下个礼拜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讲座，爸妈不易做，你会不会请人来去听福音？今年之内你会不会立志向一个、两个或者三个人去传一个完整的福音？在今年之内你会不会立志去学一个传福音的技巧？可以是三福，可以是 EBS， 可以是华侨。如果你有的，你向神祷告；你有的，你写回应指导。我们为你祷告，为你守望，我们同心祷告。